在印度观石窟。到西欧去的计划定下来后，胡闯问王秋龄，到底是回台湾呢，还是到欧洲去找男朋友？王秋龄坚定地说，我要做你风雨中的红颜知己，一直送你到欧洲去。胡闯热泪盈眶，抱住王秋龄半个小时没有松手。反正手里有2000美元的盘缠，什么也不怕，就来一次浪漫的环球旅行吧。他们一起商定了一个计划，穿过马六甲海峡，绕过印度半岛，经红海到地中海，到西欧后各奔东西，路上停留大半年的时间，值得走的地方停下来走一走，看一看。他们乘着像泰坦尼克号一样豪华的游轮，绕过美丽的马六甲海峡，在广阔无边的印度洋上航行了2天2夜，终于到了西行的第一站，印度的孟买。孟买位于印度的西部，濒临阿拉伯海，当时已经是印度的第一大城市，也是一个天然的良港，被称为印度的西部门户，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上海。孟买一词来源于葡萄牙语，意为美丽的海湾。16世纪初，古吉拉特邦苏丹将此地割让给了葡萄牙殖民者。1661年，葡萄牙殖民者把它作为葡萄牙公主的嫁妆转赠给了英国。孟买原本只不过是一个由7个小岛组成的渔村，把7个岛屿连接成了一个半岛，并且修筑了城堡和商港。真是山外有山，楼外有楼。踏上孟买之后，新加坡也不觉得怎么样了。孟买的南部最繁华，有一条长长的海滨大道。牵着王秋龄的手漫步在海滨大道上，欣赏着蔚蓝的海水、软绵的沙滩、摇曳生姿的椰林、五彩缤纷的珊瑚，远处海浪声声，天空鸟鸣啾啾，享尽了人在堤上走，如在画中游的舒心与浪漫。月牙形的海岸上，一座座新式的大厦和旧式楼宇交相辉映，集中着大量的商店、饭店和宾馆，夜里华灯闪烁，金光点点，使孟买有了皇后项链的美誉。而且孟买还是一个多民族的城市，居住着几十个国家的侨民，大街上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肤色，听到稀奇古怪的语言。一座30多层的摩天大楼叫奥布罗伊国际大厦，是孟买的5星级宾馆。胡闯涌起一股冲动，要和王秋龄住在大厦的顶层去，推开窗户眺望印度的万家灯火、海上风光。一问房价，居然要100多美元，王秋龄立马阻止了。算了，行程还是刚开始，线路长着呢，只顾今天不管明天可不行啊。于是胡闯就买了门票，和王秋龄登上了顶层的旋转餐厅，那里照样可以看风景。旋转餐厅是一个国际餐厅，里面的铺排很大，服务也是最先进的，有不同国家的锅台、不同国家的服务员，顾客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各得其所。坐在胡闯旁边的一桌是清一色的印度人，饮食方法保持着浓郁的民族特色。他们好像都是教徒，开桌前又闭上眼睛做祷告，嘴里好像默念着什么。王秋龄差点喷饭，出于礼貌勉强忍住了笑。那是在国际餐厅，另外几个用着叉和勺，显得很不顺手的样子。其中一个胸脯前的毛多得像猴子一样，他不拘小节，依然用着印度人家里的吃饭习惯，独自要了一盆米饭，让服务员送来一个汤，浇上后用手稍加混合，捏成团，用手指搓着送进了嘴里。他们的餐桌上，服务员还为每个人送来一片新鲜的树叶，用来盛米饭等食物，这倒是很环保的。饭吃完后，服务员给每人端上一碗温水，上面飘着柠檬，那可不是用来喝的，而是用来洗手的。在旋转餐厅上欣赏夜景，如诗如画，心旷神怡，同时又感受到了孟买的贫富差距。富人区高楼林立，彩灯明灭，而贫民区则是拖着一片浓郁的阴影，显得黯然失色。胡闯和王秋龄买了杯孟买红茶，边喝边商量接下来去哪儿看看。旁边的印度人中有一个40多岁的人到过台湾，能说几句台湾话，他主动上来搭话， 说圣城瓦拉纳西的湿婆神石窟值得一游，那里会给他们的行程带来好运的。第二天，他们雇了一辆小车，直奔瓦拉纳西。瓦拉纳西坐落于印度的母亲河恒河边上，是印度教的七大圣地之一，有6000多年的建成史了。相传它的创建者是印度教大神之一湿婆神，最初的城名叫加西，意为神光照耀的地方。1957年才定名为瓦拉纳西。中国唐朝高僧玄奘，历经千辛万苦到西天取经，他要到的终点就在这个地方。王秋龄很兴奋，说：“我们比孙悟空还要厉害了。”胡场子开心地说：“《西游记》里多了一个女弟子了。”印度不愧为佛教的发源地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，其建筑、雕刻和壁画都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。佛教建筑有很多种类，石窟是其中最古的形式之一，在印度被称为石窟寺。后来发展为两种，一种叫做礼拜窟，雕着佛像供人瞻仰膜拜；一种叫做禅窟，主要是供比丘修禅居住的。从公元4世纪到8世纪之间，印度佛教的建筑艺术向东传播，新疆的库车、甘肃的敦煌、山西的云冈、河南的龙门、河北的南北小唐山等地现存的古代石窟，都是吸取了印度石窟造型艺术而建造的。瓦拉纳西保留着1800座庙宇，有新有厚，有大有小，大的宏伟壮观，小的则玲珑别致。有一座庙宇顶部全部是鎏金的，据说总共用了880公斤的黄金，又称为金庙。黄秋龄听了介绍后惊得目瞪口呆。步入庙堂，中央供着神龛，里面巍然立着婆尸神的石雕像。每位香客来到像前都要闭上眼睛祈祷一番，一旁有一个僧侣额前涂着3道白色的圣迹，香客们每献上一点香钱，僧侣就在他们祈祷时往他们嘴里喂一时恒河圣水，接着香客又从僧侣的手里捧回一时圣水，抹在脸上、额头上、头发上，在默祷一番后慢慢地退出去。还有一个庙宇，远远望去像一个倒扣的大碗，有人说那是对生殖器的崇拜，后来才知道它是按照佛教的宇宙观设计出来的。按照佛教的理念，整个世界是一个圆盘，所有的行星都围绕着圆盘自动向西旋转，他们认为这样旋转的结果，人们就可以从尘世进入涅槃的最高境界，普度众生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回到孟买，胡裳扭过头对王秋龄说：“怎么样，不虚此行吧？”王秋龄满足地笑了笑，不无感慨地说：“佛的力量确实伟大。”